120面，120面，倒数第二行，倒数第二行，其降于慈容域，这还是讲的出现品里面有十种比喻，都是说如来的圆音啊，就是圆满的音声。这个十种啊，前面我们读过了六种啊，今天接着读第七。说欲称根，经说譬如阿那婆达多龙王心大密云，遍阎浮提普助甘雨，百谷苗稼皆得生长，江河泉池一切盈满，溪水不从龙身心出，而能种种饶益众生。这一段呢是比喻啊，是佛音一耳，信此普遍欲甘露法，令众欢喜增长善法，满足诸尘不来不除，饶益一切。这一段比喻呢，我们这个现代人看起来啊，都有了怀疑了。啊，从前人呢，认为这个降雨啊，这是龙王的事情。啊，现在这个科学家呢，有许多的解释，这个与龙王不相干。啊，甚至于现在人也可以造雨了。那么是不是有这么回事情呢？如果按照佛法的原理上来讲呢，是决定讲得通的。啊，现在人说这个没有龙王也讲得通。啊，怎么说都讲得通呢？佛法在基本的原理上说，这一切法呢，唯心所变啊。啊，唯识论里面讲得很好啊，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在过去那个时候，人的心识他这么想，他就这么变。现在人另外一个想法，就另一种变法。啊，所以在佛法里是决定能够讲得通、讲得圆融的。啊，这一点我们一定呢。要能够理解啊，这个宇宙之间呢，森罗万象无奇不有啊，从哪里来的呀？一切是从众生心想中生啊，即佛决定不给我们打妄语的啊，经典里面所讲的句句真实啊，就是一些动物之间有很多古代的生物现在崛起了啊，没有了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出现在3000年前啊，3000年前有那么多人相信，那么多人心在那里变现，在那里分别，在那里造，哪有不可能的事情啊？不要说众多的人这共业了， 就是别业，一个人想有一个人的现。楞严经上讲这个道理讲得很透彻啊，讲得很深啊，所以是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不但是佛菩萨与一切众生是随心应量啊，佛菩萨凭什么随众生心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呢？你要把它原理找出来呀、啊。所评级的就是真如本性，真如本性是一切万法的体现，不仅是一切有情众生是从这个体性变现出来的，一切无情呢也是从这个体性变现出来的，乃至于虚空啊，虚空的体现什么？还是一个真如本性啊。换一句话说，除了本性之外，没有一样东西啊。这就是所谓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诸佛菩萨凭其本性，才能够随心应量啊。佛菩萨凭其的是这个，试问问哪一个众生？不是贫瘠的真如本性，都是啊，一个是觉而不迷，一个是迷而不觉，是不同的，就这一点。除这一点之外，无二无别啊。所以诸佛菩萨能够随心应量的，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如此啊。那么我们要问一问了，这个龙现代有没有呢？我告诉诸位，有，真的有啊，确实有人见过啊，曾经有人告诉我他见过啊。你说我相不相信？我很相信。我为什么相信呢？因为我自己也见过啊。我见到龙的时候大概是在七八岁的时候，抗战前大概两三年，抗战前我们住在乡下啊，有一天就是看到像这个天阴的时候，还没有下雨啊，很阴暗啊，但是我们所看到的不是我一个人看到，我们乡下十几个人看到啊，在云层里面掉了一个龙尾巴，头没有看到啊，看到一条尾巴，跟我们所画的样子差不多啊，十多个人看到的。那时候我们很小啊，我们只有七八岁啊，但是这个事情记得很清楚，印象很深啊。老人呢都说这个龙大概是犯了罪了，犯了天条了，被那个神的时候罚他的时候吊在那个地方，吊在那里啊。所以这是一个小村庄一个地区啊，有这个供业的时候能够见到，可见的你现代有这个工业的时候还是可以等见到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它是用它来做比喻啊，龙能够降雨啊，这个雨是不是从身上降的呢？还是它心里降的呢？不是，与它身心都不相干啊。用这个比喻，比喻如来说法的妙音啊，所以佛以一音而说法了，众生随类各得见啊。比喻如来的音呢，也是这个样子的，如来的心慈悲，希望一切众生呢都能够觉悟，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啊， 明了真相啊，就是觉悟。啊，不明真相啊，这是迷惑啊。啊，一切明了，这个人就不造业了。啊，造业是迷惑造业。啊，不迷惑的人，他怎么会造业呢？啊，不造业了，就没有苦报。啊，所以佛慈对众生最大的恩惠，就是帮助我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佛说的这些法，是不是从他心里面生出来的呢？啊，还是他口里面讲出来的呢？给诸位说，都不是。这个就妙了。如果这个法是从佛心里生出来的，佛口里说出来的，他的因就不圆了。我们今天因不圆啊，跟外国人谈话还得找翻译啊。为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原因呢，是从心里生出来的，口里说出来的，不圆啊。佛的因为什么圆呢？它不是从心里生的，也不是从口里出的，这个妙啊。就像龙下鱼一样，那个鱼不是从它身上出来的，也不是从它心里生出来的，比喻这个。那么这个究竟从哪来的？给诸位说，性德自然的流露。啊，所以佛法了，不管哪一宗哪一派啊，讲到最后都求的是明心见性。信德是圆满的，那就像楞严上所说的，佛的原因是怎么现的呢？是当处出生，当处灭尽。不来不去啊。所以他能够令众欢喜，增长善法，啊，满足诸尘，啊，这一句话就是说，满足所有一切不同的根性，啊，听佛说话了，都能够明了，都能够得理。语音不同，听佛说的都是自己的言语。啊，前身不同，听了佛说法很适合于自己的程度。这个因才圆满了，才妙啊。啊，所以是不来不出。啊，饶益一切有情的众生。再看底下一段。见想成熟欲，啊，这个是欲无持俗，啊，前面比喻的是尘根，这个尘根呢，就是楞严经上所讲的舍施用根，啊，根是根中之心，啊，所以说佛的原因呢是称心。那么这个是比喻没有持俗。经说譬如摩那斯龙王，降雨是未变即降，掀起大云迷覆虚空，聆听其日带诸众生作物就近，故以渐降普运大地， 这个比喻很好懂。这佛印一耳，心心发云，陈述众生，待根说疑，然后普降，令其满足无上法位。那么实在是来说，佛说法确确实实如此。因为突然给我们讲这个真实法，说出如来亲证的境界，我们决定不能够接受。什么原因呢？超越我们的常识。我们也找不到理论的依据，所以就很难接受了。因此佛要给我们说真实法，先要培养我们的根性。那么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先从阿含，再说方等，再讲般若，然后再发华涅槃。真实法了在最后在最后才说。这个就是先培养我们的根性，慢慢这些理论呢通通都明白了，熟悉了佛给我们讲这个究竟了义的一程，我们才能相信。怎么看这个一代十教啊，确确实实是像这个样子但是佛法是圆满的，粗厚业如古德也说粗厚业微这个意思必须要入进去才能够体会得到确实是一位，它是一个方向，一个宗旨，一个目标只是说法的技巧不同这个技巧不同呢，实在讲佛并没有有意去用什么技巧，佛没有这个意思，佛如果有意那就落到意识里去了佛没有这个意思，自自然然呢，随着众生的根性一丝毫没有造作，一丝毫没有勉强完全顺应自然，法而如是这个其中最特殊的，无过于讲这个净土的经典讲净土经典，一般古大德都把它判在方等教里面，就是第二十所说的。这个里面像《无量寿经》跟这个《弥陀经》特别的原因观经呢，它的因缘是维提西夫人遇难遭了家庭 国家的变故，感受到痛苦而祈求。那么《无量寿经》跟《阿弥陀经》不然，是佛观察当时大众的根基，其中有人能够相信，有人能够修学，所以是无量的欢喜心，把这个法门先说出来。那么我们在大经参透了，才晓得这部经是佛49年所说的真心话了。也是佛出现在这个世间，他想说什么呢？就是说这话。你们看看黄念祖老居士注解，他所引用隋唐这些大德他们所说的这些说的人是不是有偏见是不是修净土特别来夸张净土呢？不是的。怎么晓得不是的呢？你如果把一切大乘经都做一个相当深度的研究，你才晓得那些人说的话了是真实的。那些人都相当聪明，不傻了。所以说这个一切经典里面佛49年所讲的一切经综合做一个比较，古德承认了华严之真实。华严经跟无量寿经做一个比较呢，无量寿经最真实，这把华严比下去了。藕益大师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他老人家出生于天台他没有学念佛法门，最初学的是天台，他从天台回过头来专修净土，这个人聪明绝顶宗教界通不通达最后回归到净土他的体认跟古来的大德没有两样他看这个阿弥陀经是华严奥藏法华密髓，那这跟古人呢这个笔法了简直没有两样嘛弥陀经跟华严法华两个一比较，弥陀经第一了，把这两部经比下去了这个业务弥陀经是华严经法华经的精髓跟古人的这个说法有什么两样你看要解里面证据确实他不是随便说的，随便说人家不相信确确实实要证据所以历代多少宗教通家，宗教是佛门的讲宗讲禅宗讲教，禅宗以外的各宗都称之为教 啊，通宗通教的，我们称为宗教通家，对于古德这些说法都承认。啊，欧耶大师讲他是华严奥藏，这个证据就在这个普贤行愿品。啊，华严到最后以十大愿望导归极乐，这个华严才圆满。啊，如果没有这一株，华严最后不能圆满。那么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字字句句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所以这个经呢，就是华严的总归属啊，法华的结论呢，通通结在这上面。这个知道的人确实是不懂啊，所以古德说，这两部大经。啊，这是我们中国历代佛门弟子公认的一乘圆教。究竟真实的法门。啊，日本的古德说，不过是无量寿经的导引而已。那么这就合了这个意思了。佛讲一切经都是为我们修净土的预备功夫，这个是实在。真正把这个一切经论都搞通了，他对于净土决定没有怀疑，死心塌地的去修学。所以一定要等待根熟，然后令其满足无上法位。这个无上法位啊，就是一生成佛啊，而且这个法门必须适合于任何一个人啊。如果他有特殊的对象，这个法门就不圆满了啊。你像华严，华严的对象是上上根人啊，他的对象是四十一位化身大士。所以他那个法门不是真正的圆满啊，高是高，不能普度啊。所以到末后十大愿王导归极乐，那这就普度了啊，西方净土三根普被立顿全收，这才圆满啊。法华也不例外，所以任何一个宗，任何一个法门都有它特定的对象啊，都不是究竟圆满啊。唯独净宗持名念佛这个方法，将一切众生的根性普遍通通都摄受了，真是一个都不漏。只要你具足信愿行这三个条件，你一生就能够满足无上法位。下面第九个比喻是降诸难思喻，这是比喻，虽差别 同一性故。经说譬如海中大壮眼龙王，于大海中将百千种庄严玉，而水无差别，龙难思猎，令其庄严。佛音一耳，无所分别，或以十音、百音、千音、八万四千音、无量音等个别说法，随众生根戒令欢喜。这个一段欲法都容易懂，在法里面来讲，就是佛给我们说了无量的法门。那现在来说呢，就是一切经卷。那么佛的说法不一样，说法虽然不一样，目标是相同的，都是帮助我们破迷开悟。都是帮助我们归心净土。佛在这个经论里面专说净土的有三经，我们今天讲的五经，普贤行愿品是华严经，华严经不是专说净土，只是这一卷说净土。大经有八十卷，行愿品有四十卷，除了重复的一共有九十九卷，九十九卷经里头只有一卷说净土，所以不是专说，是代说。楞严经里面也是这个样子的，楞严经总共有十卷，里面说净土的只有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只有这一章，文字不懂，所以也是属于代说，不是专说。代说净土的这些经论，古人也有做了一个统计，去查了一下，总共有240多种。代说的，所以古人讲啊，千经万论，处处之贵呀。虽然经文里面没有明显的代说，如果这部经义真正通达了，他除非没有缘分接触净土，如果有缘分一接触，必定生欢喜心，必定能够接受。所以佛不管怎么说法，实在讲的，他这个意趣都是归向净土。净土之殊胜，不是认真修行的人很不容易体会到。而且他修学这个书，大用啊，是能够在短时间就能够受用到，真是古德所说的简单容易，稳当快速，极远极顿啊！只要真正肯修，就如同《无量寿经》里面讲的，你所得到的是 真舍利益。啊，这个真舍利益，我们劈开这个一生往生不退成佛，这当然是究竟真实。啊，没有往生之前，我们现在这个世间，说老实话，已经得到真实的利益了。啊，这个真实是什么呢？是你的心清净平等，觉而不离，这是眼前得到的真实利益。啊，也就是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觉，你现在就得到了。啊，而且很快可以得到。啊，认真的修学，不到半年就可以得到。这个法门里面决定不会产生副作用，啊，不像其他的法门，其他的法门没有高明的人指导你，往往容易走错路，啊，所谓是着魔，啊，净宗决定没有这个事情，所以它非常稳当，真是有不利而无一害啊！啊，这样好的，这么好，这么殊胜的法门。那么最后一种比喻，啊，遍将种种欲，欲其普遍，经说譬如梭羯罗龙王。于现自在力，饶以众生咸令欢喜，幸运米富色相多般，或白或红若干差别，处众电光四天下中，与种种语龙心平等，无复彼此，但随善根啊，但随善根一而有差别。啊，这是比喻。啊，说佛音一二，欲以法化先布深云，弥漫法界，随其要欲为现不同，整大法雷与众法语。这个比喻到此地啊，比喻的文经文到这个地方。那么这一段的比喻意思也非常的明显啊，我们不难体会啊，不难体会啊。实在说呢，这全是称心。心就是清净心，就是平等心。所以我们在修学，心不清净不能入道。心要清净，必须要把世出世间一切境缘要放下。要知道清净心就是自己的真心，清净心就是自己的本性。啊，净宗之入门就在清净心。啊，所以他修行的原则啊，是在起心动念之处啊，能够立刻回头。回到这一句佛号上，用这一句佛号把我们的心呢达到清净。 也就是以这一个一念呢，换一切妄想杂念，啊，把一切念呢归一念，这一念就清净了。啊，这个一念的功德不可思议，你能够回头。啊，这个回头就是把这所有妄念从妄想中回来，回到这句佛号上，你能够回头，这就是觉，这叫实觉啊。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自己的本觉，所以念佛呢是实觉或本觉啊。不知不觉这念下去就念成究竟觉啊，到能所双忘的时候就是十本不二，就成究竟觉啊。这是这个法门呢巧妙之处啊，所以这个修法可以说完全是称心即修，全修在心，这个也是许多学佛的同学不知道的。啊，宗门教下的没有不羡慕称心其修的，不知道怎么个修法，哪里晓得念佛人是念念称心。这实实在在不可思议。啊，那么这第十个比喻呢也是这个意思。啊，我们特别重视的就是看到的经文上讲的龙心平等无忧彼此。所以这个平等心是比什么都重要。说居士失意，故曰原因。啊，如来说法的因身呢，具足以上这十种意思。啊，我们称他的因是圆满之因。啊，所以佛的因身是遍满法界，因为他称心。众生有感，佛立刻就有应，啊，感应道交，啊，这是感应佛的原因呢。啊，佛为我们现身也是这个感应，同样一个道理。啊，所以我们见到的佛像，啊，听佛说法，啊，佛有没有来呢？佛说无来而来。无去而去，是在讲没有来去。啊，是随一切众生心量自然显现的。啊，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这个道理。啊，临终的时候佛来接引你，阿弥陀佛说真来了呢，嗯，你也不能说他没有来，你也不能说他来了。啊，为什么呢？因为阿弥陀佛的愿力，阿弥陀佛的化身是尽虚空变化界，我们这里一念感立刻它就现象。啊，它所现的这个相与我们这个感应的力量成正比例。啊，如果我们念到理一心不乱了，啊，那你所感应的这个佛像啊，是阿弥陀佛的报身像，圆满报身像。啊，相有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你见的是这个相。